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2022年的5月28号星期四，接下来邓梅会和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和美国经济、政治、民生息息相关的最近刚刚发生的一些事情。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股市行情，道琼指数跳涨超过了300点，今天呢是连续第二天上涨了，道指上涨 322.55 点，也就是 0.98%， 报 33,291.78 点，标普500指数上涨了 58.35 点，也就是 1.41%， 报 4,199.12 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 207.74 点，也就是 1.67%， 报 12,639.27 点。即使是连续了两天的上涨，但是因为两天前啊是三天的连续下跌，所以呢主要的股指在本周仍然是下跌的。截至到25号，道指啊是总共下跌了 1.23%， 标普500指数下跌了 0.69%， 纳指下跌了 0.52%。 材料、通讯服务还有资讯科技这一类的股票表现是优于大盘的指数的，相反的消费性必需品还有公用事业的表现是差于大盘的指数的。 Snowflake 在营收超过预期之后是上涨了 22.82%， 那么相反 Peloton 下跌了 18.32%， 这是因为在它的报告获利并没有达到预期之后。那么 Fed 主席鲍威尔呢是定于在26号在杰克森动年会经济研讨会上要发表一个讲话，投资人呢是正在猜测啊有没有一些迹象会在当前的升息周期结束后可以降息的呢。 PEMCO 投资组合经理人还有市场策略师克瑞斯森奇表示说啊，即使是通胀开始下降了， Fed 也是需要在升息方面保持一个积极的态度的。虽然 Fed 已经把基准利率上调到了 2.5%， 但是呢，这个数值仍然是低于年通胀率的。克尔斯森奇表示，只调四分之一个百分点是没有用的，需要调升更多个百分点才会有效。那么根据劳工部的数据啊，截至到8月20号的这一个周，第一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是在下降的。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修正值显示降幅比较小。其他的个股方面呢，旅游股今天是继续上涨，皇家加勒比邮轮公司还有嘉年华邮轮公司都上涨超过了 5%。 挪威邮轮公司上涨将近 4%， 航空股包括联合航空、达美航空还有美国航空分别上涨了 2.35%、 2.04% 和 3.07%。赌场的股票比如永利度假村还有拉斯维加斯金沙集团上涨超过了 3%， 酒店的巨头希尔顿和万豪分别上涨了 2.14% 和 1.71%。 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股市行情。我们再来关注美国最新出台的一些消息。首先是白宫的新闻和通讯部门最近有一波新的人事变动，有三个人是提升了职位的，我们来看看啊是哪三个人。白宫呢是在今天啊，也就是8月25号宣布了这三项的人事变动的。这三项人事变动呢是和白宫的新闻与通讯部门的几个高级职位相关的。首先是奥利维亚·道尔顿，这是一位女性，她会担任白宫首席副新闻发言人。那这个职位呢以前是卡琳·让·皮埃尔担任的。在5月份呢，卡琳·让·皮埃尔晋升成了美国新闻发言人之后，这个职位呢是一直空缺的。那么新任的道尔顿之前是干什么的呢？之前他是在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他在那里呢是担任发言人，还有呢就是兼职通讯主任。他最近还领导了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之后重新安置阿富汗难民的沟通的工作。道尔顿呢也曾经在拜登政府的过渡团体工作过，也在拜登担任参议员的时候为拜登工作过两年。那么他还在前总统奥巴马在2012年竞选的时候，竞选连任期间的时候啊，是担任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的新闻发言人。 他在就任之后呢，作为首席副新闻发言人，道尔顿就有可能也偶尔会主持白宫的新闻发布会。再来看第二个职位啊，这个是白宫的首席副通信主任。这个人呢叫做凯特·伯纳，是一位女性啊，她会从白宫的副通讯主任晋升为首席副通讯主任。从2012年开始以来，凯特·伯纳就偶尔也会为拜登工作，她也是拜登在2020年总统竞选团队的副通讯主任，她当时呢是负责管理竞选信息。凯特·伯纳晋升为首席副通讯主任，那么他原来的职位白宫通讯副主任是谁来做呢？伯纳空出来的这一个职位会由赫比·齐斯肯德来填补，这是一位男性啊，他曾经在拜登担任副总统的时候为拜登工作过，并且参与了拜登的2020年的总统竞选。那么副总统啊，贺锦丽在上任以来呢，齐斯肯德啊也一直在为贺锦丽工作，目前是担任他的高级通讯顾问。这三项新的任命呢，就让白宫新闻和通讯团队啊近几个月来的人事变动是暂时告了一个段落。前白宫新闻发言人珍·普萨基在5月中旬离职之后，大约呢是有6名的新闻工作人员都离开了白宫，他们大多数呢是在拜登政府担任了其他的工作。让皮阿尔升任了白宫新闻发言人之后，前国防部发言人约翰·科比也前往白宫担任了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那么以上呢就是白宫新闻和通讯部门新一波人事变动的相关的消息。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啊在湾区 local 的一些最新的消息。听众朋友，不知道您啊有没有发现，现在呢大家的生活啊是陆陆续续从疫情的大流行中恢复过来了，有没有发现停车位变紧张了呢？那么如果您去旧金山的话，你就会发现停车位紧张就导致你不得不停车，那有的时候呢就会收到罚单，而且现在的情况是啊罚单是越来越多了。那么根据 ABC7 新闻的报道啊，根据旧金山标准报的一份新的报告，旧金山市交通局在3月份就开出了超过10万张的罚单。这个数字呢也是从疫情大流行以来啊罚单第一次达到了一个六位数。那么在7月份呢，旧金山还开出了超过850万美元的罚单。有一些罚单呢是可以超过了100美元的。在疫情期间呢，罚单的数量当时几乎是断崖式的下降了，现在又回升了。那么被开罚单最多的违规的行为是什么呢？就是人们把车啊停在街道清扫的区域。哪里开出的罚单是最多的呢？我们也来看一下啊，开出罚单最多的一个街区是 Financial District、 Mission District 还有 Tenderloin District。那么就罚单最多的地点而言呢，最多的是 Terry A. Franco's Boulevard 的501号，这个地方呢是在甲骨文球场和摩根大通银行中心之间，这也是旧金山最大的两个活动场所。在2022年1月1号到8月5号期间，旧金山在这个地方呢是收到了$114,629的罚单。第二高的地点呢是在Petrero Avenue 的993号，也就是扎克伯格旧金山综合医院的对面。在我们刚刚说的2022年1月1号到8月5号这个期间，是收到了$29,219的传票。第三大地点就是码头的停车场了，位于 Pierce Street 的3252号，那这个地点呢，收到了$24,718的停车罚款。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时候，什么样的时间段开出的罚单是最多的呢？是凌晨的12点到1点之间，其次呢是上午的9点到10点之间，还有就是午餐时间，也就是说上班时间，这些都是开出罚单最多的时间了。那么为什么这三个区开出的罚单是最多的呢？旧金山市交通局的一位发言人说啊，这三个社区啊，他们的街道上有很多的停车规定，可能有的规定呢是关于街道的清扫区，也有可能是关于计价器，在这些街区的一些地方，在这些街区的一些地方呢，还可能是有禁止停车的区域。另外呢，交通局的发言人也说啊，他们在这些街区也是部署了更多的停车执法人员的，当然这也就导致了更多的罚单了。好的，那么说完了旧金山啊，北湾，我们再来看一看南湾的一些最新的消息。 一个能够生产用于电池材料的一家高科技公司，因为它的前景是被大家看好，所以在圣荷西北部的阿尔维索这个区域呢，是正在扩大招聘的规模。那么这家私营公司名字叫做莱顿，叫做 Lighten， 在2015年成立的，它所生产的材料就有可能在电动汽车、航空航天事业还有军事用途的电池这一方面，可能啊会取得一些突破性的进展。这个莱顿公司创造的锂硫电池是采用了这种更低成本的材料的，那么它就取代了价格比较高的电池中的钴、锰还有镍氧化物，就使得电池的成本是降低了，所以对电动汽车电池是非常有帮助的，而且呢也会更加的环保，更加有可持续性。那么这个公司最近的办公楼在扩展，他们是租赁了位于圣荷西110 Baytech Drive 的一栋办公楼。这栋办公楼的业主也是房地产企业家，这个人叫做纳里曼·泰茂利安，他说这家公司的成长呢是为他的房地产啊增值不少。泰茂利安表示说，莱顿租赁他们的建筑物是因为他确实是在成长之中的，他们现在呢是拥有两栋靠在一起的办公楼，那么除了租赁这栋办公楼之外，还有莱顿公司的总部。莱顿公司的总部呢是在145号 Baytech Drive， 这一栋呢是拥有54900平方公尺的办公楼。这栋总部大楼呢和从泰茂利安手里租赁的面积58000平方英尺的办公楼在街对面，是可以互相瞭望的。泰茂利安表示说，他非常的高兴能有成长如此之快的公司来入驻他的 building。 那么莱顿公司方面也说啊，他们现在呢也在寻找更多的办公楼来满足快速扩招的员工。莱顿公司也表示说，他们会继续寻找合格的工程师、技术员来跟上公司的成长步伐。其实呢，从2021年开始啊，莱顿公司啊就从之前埋头钻研的隐身的模式，现在呢是转为宣传它的新技术对于电池产业的好处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么这个公司是耗费了几年的时间来研发一个 light cell 电池的技术，同时呢他们也在和联邦政府合作来探讨啊这种电池的技术在军事上的潜在的用途。莱顿公司表示说，除了电动轿车的电池，他们公司的 Lighten 3D Graphene 的高级材料就能够应用在其他很多方面，比方说像轻质复合材料，还有用于制造具备有更高分辨率的高级的传感器等等。那目前莱顿公司在圣荷西大约是已经有200名雇员了，公司说呢，他们正在迅速扩招同样规模的员工。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今天四点档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稍后还有更加精彩的内容，不要走开，我们休息一下。